灵会是很快的，所以你可能觉得刚开始快结束了，明天早上就没有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在你们手册第三页有提到。我们先看第一段，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约翰一书在圣经很后面，已经快要到启示录了。启示录的前面，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分到的话，我们也同样是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在起初里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好，我们先念到这里。这个我曾经说过，这位被称为爱的使徒的约翰，他常常提到爱的事情，那当然他也常常提到彼此相爱的事情。那么谈到彼此相爱，除了约翰福音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以外，第十三章第十五章，那么另外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一共提到三次，在三段圣经，第一段就是在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第二段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在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又会再提到一次，然后还有第四章。那么所以彼此相爱这个主题是这个约翰常常提到，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他一开头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第八节又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所以他好像有点矛盾哈，一开头说我写的不是新命令，是旧的，然后马上又说我写的是新的，那到底是新的还是不是新的呢？他怎么前面说不是新的，后面马上说是新的？就是所谓的新命令跟旧命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当我们已经读过了，在第七节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什么叫从起初所接受的旧命令呢？就是从你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教导，一个诫命。他说这个诫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但第八节他马上接下来强调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的确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除了今天上午我们曾经提到过，从约翰福音他提到新命令，我们也提到在旧约圣经中已经有关于彼此相爱的真理。那为什么是新的？我们提到说因为有新的榜样，有新的规矩标准在那里，同时有新的恩典和能力在那里等等。这些以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约翰一书来说，所谓这个命令是新的，意思是对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新的。好像我们常常提到说这个老旧的福音却是历久弥新的，天天都是新的。好像先知书常提到说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每天起来每天都是新的。那个新的意思，每一天神的话语吩咐，神的一切的东西都有新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当中有个新的意义存在。所以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他这边所说的命令，我想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所说的那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那因此，首先在这边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旧的命令跟新的命令之间的一个相对关系，这个新的
乃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他都应该有一个新的提醒，所以是一个新的，但是又不是好像从来没听过的，所以他强调说不是新的是旧的，所以因此被强调说是旧的命令是新的时候，强调说是已经你知道的，但是又强调他的确是新的时候，是强调说他应该每天在我们生活中都好像是一个新鲜的活泼的一个提醒一样，免得我们遗忘。然后从第八节的后半就开始提到一个另外一个相对问题了，光明与黑暗。他提到什么？真光，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住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黑暗和光明的相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一书常常用到了一个对比，黑暗跟光明是相对的。光明是什么？光明常常是跟真理一个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一个同义词，说他用真光。认识师母的人都知道我的太太的名字叫做真光，所以每次读这里都要吸一口气。所以在我们家里我常常说他是真的，我是装的。因为我本来就姓庄嘛，对吧？所以他是真的，我是装的。真光，真理的光，所以这个真光的那个真本身有真理的意思的，所以真理跟光明是相关的。他为什么提到说恨他的弟兄的人他在黑暗，一个人在光明中他就会爱他的弟兄呢？从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体验当中呢，我会体会到一些这种事情。因为做牧师有时候你常常要去处理很多家庭问题，那我们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呢，感到最有挫折感的情况是什么？当夫妻两个人不但是吵架，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要离婚，然后两个人彼此指责的时候，通常有一个迹象就让我们觉得大概快要没救了。什么迹象呢？就是常常在这种彼此的争执当中呢，双方面都有一种说法，然后我们这种牧师你说算和事佬也好，或者是中间者也好，或者是抱怨诉苦的对象也好，总而言之他们常常就跟我说，庄牧师你来评评理，你来评评理，全世界有这么好的老公吗？没有啦，就是我这么一个。然后听着老婆的话，老婆就说，庄牧师啊，师母啊，你来听啊，像我老公这种人我还得受得了他25年，我这种老婆也没有得倒的啦。所以天下无双的老公加上天下无双的老婆一定离婚的，两个都在黑暗里，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都只知道自己是天下无双的好人。这就叫做在黑暗里，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你去哪里。这圣经用这样的形容，当你有恨的时候，其实你活在黑暗里，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在我们实际的体验当中真的是如此，恨会使一个人眼睛瞎了，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知道你去哪里，你只知道你的情绪。是的，我们有千百个理由会让我生气，会让我觉得我是受委屈的，但是黑暗却使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特征我一开头就提到了，其中一个是强调罪，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性的，这是基督教非常重视的一个真理，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起点。我们要去看，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谈想要了解这个人的信仰最根本的问题，他对罪的认识有多少，不是知识性的认识有多少，是他对自己的罪有多深的体验，这是决定一切。所以呢，有些人可能是信主，但是就是所谓的属灵光景的问题，那就是说他到底在属灵的生命上他长进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他对罪的体认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对自己的罪一无所知，对自己的罪浅浅的很肤浅的去认识甚至承认的话，那你可以说这样的人的属灵的生命不是相当的肤浅，就是 恐怕我们甚至不太确定他真的有属灵的生命吗？一个真正活在光明里的，爱对他而言好像是一种呼吸一样，是用自然流露的东西的。真正圣经上所说的爱都不是一种训练出来的东西，模仿出来的东西之类的。很多人喜欢把耶稣想象成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他道德教养真高啊，真是好啊。如果你这样有这样的观念的话，突然你好像对耶稣有很大的很高的推崇，事实上刚好相反，你成为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活出基督耶稣生命的人了。如果他只是一个道德模范的话，你越来越会有一种挫折感，你就发现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标准，你活不出来的。要不然你要假装你好像你已经知道了，否则的话你只能说没办法，这个简直是人间没有的，是人间没有的，学都学不来的。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你的生命是带来一种从神而来的那种光爱那种自然的东西，否则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所教训的这一切的东西，圣经上所记载都成为一个道德的规条的话，我想基督教是会压死人的。如果有些人说中国的儒教思想，儒家的那种思想是吃人的礼教，你还没真被吃过呢，你读读基督教的圣经，读读登山宝训，读读耶稣的教训，那就把你吃得死死的。如果他只是道德教训的话，你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圣经又一再的强调，我们活在光明中，那么那种光明，那种的生命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会使我们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的形态，那就是一种爱的生命。我自己接触过很多的基督徒，也看过一些书，看过一些传记，我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真正与神的生命联合的一个人，他真的是那样子让我们羡慕，让我们看见那种的生命在他里面是那样自然的，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会做一些事情在我们来看是一个多么大的牺牲，多么大的委屈，可对他而言好像是自然到他没想过，他只是就这么做了。这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你不会有一种这种怎么讲自觉的，你不会自觉我在做一个牺牲。真正的爱是这样，他在做的时候他不觉得我在牺牲，是吗？好像事情本来就该这么做的，而且我做得很乐意，这样是真正的爱。当你在实施一件事情，你的自觉你的意识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一件慈善事业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再是在做慈善事业。这是基督教的观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你是为了你知道的事情在做的话呢，你等于没有在做什么。真正的爱是不自觉的，是一种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耶稣提到很多好事情啊，施舍，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因为当左手做了右手知道了，不要说左手做右手只是自己知道，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人人都知道的话，他说你已经得到世人给你的赏赐，就是称赞，你就失去天父的祝福，你就失去一切，因为这样的在神看来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施舍是如此，虔诚的祷告也是如此，当你的祷告变成人所皆知的，是人人所仰慕的，哇，那个人真是会祷告哎！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做真的会祷告的，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真的会祷告的？哇，信主30多年以来，也真正听过一些人的祷告。我当然不敢判断那个人生命是怎么样，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也真的觉得从心里打心里就佩服这样的人哦。哇，那个祷告的词句之优美，我都没想过有这种字，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圣经上有这种，他是把圣经上的话这样拿出来读嘛，我想哇，这个表达的又好又就这样子，然后那个腔调那个韵律之美，你听过很美的祷告吗？我也听过那种抑扬顿挫，哇，我说这是哪个教会的，他哪儿学来的，哦，那我觉得一听起来就觉得哇，这种是很属灵的祷告， 哇，我那时候觉得我祷告太简单了哈，好像就是有时候我的祷告都是很简单，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无所不知嘛哈，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您就您就看着办吧，您如果同意的话你就赏光，如果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那我刚开始祷告常常是这样子，然后听听别人这样祷告，哎呀，这才叫祷告，难怪神听他的不听我的。当然慢慢学习，就是说事情不完全是如此，神乐于听我们真诚的无私的不自觉的祷告。所以很多孩子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懂得装饰他的言辞，他祷告也很直接。有时候以我们来觉得说，哎呦，能跟耶稣这样祷告吗？有的孩子真的就是说，嗯，上帝啊，我爸没工作了，您给他一个工作吧，别让他每天愁眉苦脸的。你说，哎，怎么能这样祷告呢？哎，神喜欢听这种祷告，他非常单纯，他非常单纯的只提出他心里的一个需求。那我们所想象的祷告呢，是一个华丽的辞藻，甚至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耶稣说，当你站在十字路口上用很长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得到人的称赞，也是得到从人而来的这种好像赏赐，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当然有些基督徒是为了这个缘故永远不肯站在公众面前祷告，怕失去天父的赏赐。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在公众面前祷告，有时候教会邀请你，或者你做主席做领会，说你要做公众祷告哈，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公众祷告，而是说你假意的做一个虔诚的祷告，赢得人的称赞的话，你就失去神的祝福。禁食也是如此，禁食也是很虔诚的事情，结果呢，耶稣常常把祷告、禁食、施舍这种好事情会形容说，在这些好事情的背后可能有出于你个人的私心的动机，所以一件好事就变了味了，就不再有意义了，也不再在神的面前认为是好的事情了。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内在的一个动机的问题，其实是内在生命的问题。真正你的内在的生命跟主是联合的时候，你活在光明中，你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第十节，没有半截的缘由不一定可以两种解释，一种是对自己来讲没有一个摔跤的一个理由，另外一种的翻译可以翻译成说，他住在光明中，所以他不会使人绊倒半跌哈，是使我这个人半跌呢，还是我使别人半跌呢？两种可能性。不过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也许第二种的可能性，或者说放在这个上下文也许更好，就是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他不会使人半跌，不会使人跌倒，因为他行在光明中，他活在神的爱里面，他所表达的不会使人绊倒。但是恨弟兄的却是住在黑暗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一个祷告，说求神帮助我们活在他的光明中。你活在他的光明中，活在他的爱里，你的生活行事为人好像是那样的自然的，能够活出一种属神的生命来。然后第九节第十一节也提到另外一个主题，刚才已经读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就是一个爱跟恨的一个对立的问题，一个对比的问题。那么当然谈到彼此相爱哈，这个题目的时候，事实上从约翰福音一直到今天所谈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哈，耶稣提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他的对象是有局限性的，他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弟兄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弟兄的定义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基督徒在主里面的话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似乎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约翰提到这些是有一点被人称为叫做排他性的。什么叫排他性的？马太福音登坛宝训耶稣说你要爱仇敌，那个就是包容性的，不是排他性的。所以甚至有一些人在研究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时候，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也好，或者是一个质疑，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似乎觉得是不是马太福音耶稣说爱仇敌的爱是一个更超越的，或者通俗的说法叫做更高等档次的，高档次的爱，只爱你的信徒的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好像 狭窄了一点，因为排他性，那只爱你的弟兄姐妹，只爱信徒，那不是信徒呢？搞到一边去了吗？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其实第一没有错，约翰福音所说的彼此相爱，约翰一书所说的彼此相爱是 exclusive 的，是提到在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还用彼此相爱，他是提到信徒之间的爱，还用彼此相爱这个字。那么爱仇敌的爱呢，是另外一个主题，不是约翰福音，不是约翰一书所说的。但是两个有矛盾吗？有抵触吗？那倒不一定，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情况下所说的。同时你也要了解一件事情，当他提到弟兄姐妹之间，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那种相爱的深度跟表达的方式，跟爱仇敌的深度跟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爱仇敌怎么爱？圣经上形容说，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他有困难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你不报复，这就叫做爱仇敌。但是你爱仇敌，你会跟仇敌谈心吗？你会跟仇敌谈心吗？不可能的。爱弟兄是会的，当你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深度的相交，深度的相爱的时候，你们可以谈心，你们可以为很多事情，所谓的同心，所谓的侍奉，所谓的彼此的劳恕，很多很多这类东西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去实践的，去落实的，到达那个深度的。但是有很多东西却不是在爱仇敌那件事情上你能达到的深度的。所以爱仇敌强调的是饶恕，不记恨，不报复，但是并不涵盖的说爱仇敌你可以把你的仇敌当成你的 body body， 当成你的生命之交，生命唯一中的知己，不可能的。你不是爱仇敌爱到那个地步，也不要求你这样做的。相反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是什么呢？要把他看为你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当中，他是你的肢体，他跟你有生命的连结，他跟你之间有一种生命的相通。因此我们的沟通谈什么，我们的一起的侍奉在做什么，这一切的一切是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之间所必须去思想而且去实践的，但那却不是在爱仇敌那一方面你能够去实践。爱仇敌你做多种最多能做的是在一个层次上，你不记恨，你饶恕，你不报复，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你对他的超越的爱。除非他后来也成为你的弟兄，那那个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就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变成爱弟兄那个层次。所以这一点虽然是有一个不同，但是并不是相反的。第二个，他提到爱弟兄，提到光明，光明跟真理的关系。所以呢，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爱跟恨对立的时候，爱是一种建设性的，恨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性的意思就是说，为了建造他的生命，所以你爱他。那怎么样对他生命是有建设性的？那个当中就包含了可能有一些时候你是为了要挽回你的弟兄，你必须责备他，甚至必要的时候你要与他隔离。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曾经有一次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因为他提到哈，在两段圣经都有提到类似的一个问题，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犯淫乱的罪，然后他就提到说，像这样的人在你们教会里面，他所做的淫乱的事情不是基督徒也做不出来的，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人在你的教会里呢？你们还自夸，自夸什么？因为那个教会的人觉得我们很有爱心，所以呢，犯罪的人淫乱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不 care。 保罗责备他们，然后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至于我保罗，虽然我不在你们当中，我好像在你们当中一样，所以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求撒旦破坏他的肉体。有一个基督徒问一个问题说，第一个，保罗有权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吗？第二个，他把他交给撒旦了，耶稣不是要拯救万人的吗？耶稣要拯救万人，保罗把他丢给撒旦 好像给狗吃掉了一样的。保罗可以这样做吗？其实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可以，耶稣曾经吩咐过，而且耶稣也曾经说过，你在地上同心合意，两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们捆绑谁就天上就捆绑，你们释放谁天上也释放。基督徒在地上是有权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把他交给撒旦，什么意思？不是他交给狗吃了，被撒旦就把他吃掉了。保罗说一件事情，我在祷告中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希望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啊，你把他丢给撒旦，他灵魂会得救？他意思是说，把他丢给撒旦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意思在这里，在教会的观念来讲，保罗在提到这个是这样讲，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徒的群体，这个教会好像变成在神的一个保管之下，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拯救一个一个的个别的个体，也拯救了一群基督徒，所以这群基督徒就所谓的教会呢，是在神的恩典的保护之下。当保罗说把这个人赶出教会的时候，他就脱离这个保护伞，那脱离保护伞的时候呢，他就不在神的恩典的保护之下了，他就在魔鬼撒旦的暴露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了，交给撒旦，意思说交给撒旦。那那个时候呢，可能有攻击，可能有痛苦，可能有责罚，所以他的肉体在魔鬼这个没有遮蔽的这种攻击之下，所以他肉体可能会败坏，可是肉体的败坏却有可能使他悔改，以至于灵魂得救。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把他交给撒旦，如果他能悔改，他灵魂就可以得救，为了他得救，所以他交给撒旦的。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提到过这件事情，然后在另外一本书信里面，保罗讲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话，在提摩太，他提到说，我把那个人交给撒旦了。所以因此有人问这个问题，说可以这么做吗？这样做有没有违反神愿意万人得救呢？的确神愿意万人得救，可是不是万人都得救了，就看你愿不愿意领受神的救恩。所以爱弟兄，住在光明中，可是为了要建设帮助挽回你的弟兄，有的时候你必须责备，甚至必须做到一个地步跟他隔绝，这个隔绝会使他受到痛苦，没有错，可是这个痛苦不是目的，却是一个过程，盼望透过这样的痛苦，肉体的心灵的各种的痛苦，帮助他认罪悔改，以至于灵魂得救。所以为了至终的那个建设性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人的看来叫做没有爱心的，是从神看来这却叫做爱心。所以保罗把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丢给撒旦的时候，他是出于爱，可在世人看来这叫做没有爱，你才会把他丢给撒旦，可是从保罗书信，保罗的教导，你却了解，因为那个目的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建设性的，为了挽回你的弟兄，所以你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出于爱。只有行在光明中的人，你才能够真正帮助一个人去从罪恶中回来，你不可能好像对于这个人的罪轻轻忽忽的说，哎呀，反正人就是这么样嘛。你这样做，你可能勉强维持住你跟他的交情，但是你可能使他这个人永远陷溺在罪恶里，你却会使这样的人灵魂沦丧。这不叫做你对他的爱，这反而是一种破坏性的。当然你要去指正别人的错误，一定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定不是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愿意扮演的角色，我们都不愿意扮演黑脸，对不对？我们总喜欢做白脸，做一个鼓励者、称赞者、拉拉队的队长，谁也不愿意去作为一个扮黑脸，就是好像去说别人的错误。可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坦白的指出来，可以帮助一个人得救。但我说过这点是很难的。曾经我们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在某个地方有些人去传福音给别人，那当然我们后来 听到了一些情形，那我们自己后来也直接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工作，就是当有人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所谓的慕道的朋友当中有这样一个 case， 这个传福音的慕道的朋友他们去谈道啦，谈到信仰的时候，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士，她对福音信仰有点兴趣，然后只是他们交往了比较久一点，然后多了解状况以后，就发现这个女士目前是一个单身，曾经离过婚，现在有外遇，她卷入别人的婚姻当中，她成为第三者，那么而且好像是纠缠不放的，对，她纠缠别人不放，那对方一个男的呢，是当然一个家庭里面的丈夫，有这样一个外遇，那丈夫就是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都不是基督徒，只是这个女的在那个刹那是表示对福音信仰有兴趣，那所以传福音给他的人，因为他反应好像很正面，所以就带他来教会，所以这个女的也来了教会，有段时间常常出现，只是在出现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直接跟这个人谈过，那只是带他的人有跟我们交通分享，然后提到他的一个困扰，困扰就是说带领他的人知道这个人犯罪是淫乱的罪，而且他介入别人的婚姻，而且他是主动的介入，而且他不愿意放掉那个人，那要不要告诉他，告诉这个慕道朋友说这是犯罪，不可以这样做，又生怕一告诉他说哦怎么样，你可以说我有罪吗，不来了，好像这个线就断掉了，所以呢到底是先不要告诉他，先不要跟他好像正面的冲突呢，让他继续来教会，然后慢慢看神跟他说好了，让神跟他说你错了，而不要我跟他说你错了，所以呢有一段时间那个女的就常常来教会，然后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我也被别人介绍，然后跟那一位男的有机会见面谈话，那么当然你可以了解在婚外情的时候，那个做妻子的是最痛苦的，所以妻子也曾经找我们帮助，但总而言之我跟着做丈夫只谈过一次话，那我从来没见过他，因为他不是在我们教会等等谈话，那当谈话因为双方面都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一些什么，那他当然也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话就比较讲得直接一点，那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基本上我的话题的重点只有一点，我说你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他说我知道，我说你也知道从基督徒观点这叫做罪，他说我知道，那你个人什么看法，他说我很想出来，第一方面那个女的拉着不放，第二个我呢，他说说穿了我想大概就是你们所说的罪吧，我想出来又好像不想出来，我不是100%真正就是恨不得赶快出来，所以那个女的纠缠不放是一件事情，我想我的软弱也是一件事情，使得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纠缠不清，所以那天晚上我其实上没有多说什么，当然我很坦白的说从圣经的观念这叫做罪，那么我也知道